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6月7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暑假到了，这个学生们都放假了。那么在接近3个月的暑假期间里面，如果听众朋友们在这个住宅区，这个你就会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啊，就是小学年纪的小朋友，在自家的前院哦、啊、来卖柠檬水，就是那个 lemonade， 或者是一些饼干啊，或者是饮料之类的。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在这个超级市场的入口处，也会有很多的初中生向往来的群众推销饼干。那么这些呢，都是让小孩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啊，接触到真实社会的经验。而且呢，重点在这里，就是我们美国的文化委特别的崇尚让小孩在适当的时间走出父母提供的这个舒适圈，来体验一下赚钱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个事情，看一看这个在就学年龄阶段啊，每一个朋友打工的经验吧，让大家互通有无一下。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群燕你好。
广义好，纽约跟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来，你先告诉我一下，你在自己18岁以下的年纪有没有打过工，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是什么样的经验，先把自己的经验交代出来。
对，其实好，因为我必须跟听众说，我是台湾长大然后来美国念研究所，所以当然不能跟在美国孩子不一样啊、哦。那当时在台湾呢，我们一般都是以念书为重。我印象很深刻，我妈妈一直告诉我，就是等到你考上大学之后，你想做什么我就不管你了。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我从小到大呢，只要是有时间去学习的时间绝对是学习，从来我没有打过工。我真正打过工是等到我考上大学之后，我一考上大学，一看到放榜，我第一件事去做的就是去当家教。因为我考上大学可以让我好像挂了一个名牌保证一样，所以我就忽然很快就可以找到家教，教数学、教英文、教什么什么。所以在我的经验里面，在18岁，就是17、18岁，就是上大学之后，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家教。所以刚刚你提到说这个美国，因为我有美国孩子，我自己生了美国孩子，哎，所以其实我是很想跟观众分享，很听众跟分享关于说你怎么样。到底可不可以卖这种在家门口摆摊？这个要不要缴税？要不要这个拿执照啊？可以在家里的厨房自己弄了几杯柠檬水就可以赚钱？那要不要缴税？ Okay. 我不想听众知道这件事。
OK， 你刚才讲的这个经验跟我有不太一样啊？怎么讲？就是说我也是这个在。这个华人，我的父母基本上这个对还是一样，就是万般皆下品，我也有读书高 ，OK，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那个时候曾经有一个打工的机会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高一吧，好像是初三升高一的时候，那一年的暑假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国际的女子垒球比赛，在台北举办。然后呢，那个时候门口他们好像我忘记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我同学找我一起去卖运动饮料。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我印象这个很深刻啊，就是说因为你知道上高一的学生大概就是16、15、14、15岁吧，然后那个年纪的时候你知道其实对人啊干嘛的都不太很清楚，但是问题是你就发现跟大家一起卖饮料其实蛮高兴的。但是后来我父母知道的时候把我骂死了，我的父母是说就说有时间不好好去念书去卖饮料，你根本就叫本末导致。他说如果你我爸讲的，我爸说他说早知道你喜欢卖饮料小学毕业就可以了，不用念高中OK 还可以给家里省一点钱。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卖东西是错的 OK 好，不敢再去了。这个就是我的经历。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突然之间离开父母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些交易的时候让我印象很深刻。后来我看到美国的孩子 开什么玩笑，小学在门口卖柠檬水，这真的是让我真的是跌破眼镜。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吧。
对对对，因为这也是我非常讶异的哦，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台湾觉得好像路边摊是很正常，在美国路边摊是很少的。我们现在当然 COVID 之后比较多路边摊，在还没有 COVID 之前哦，你就说诶随便什么东西都要申请执照的啊，餐车也要申请执照。然后我不晓得听众知道，其实在2018左右的时候呢，美国呢那个时候有很多小孩子呢接到诉讼，就是他没有申请执照，在家里门口卖这个柠檬水。
嗯哼，
然后这就掀起了一个轩然大波，原因是因为新闻报道之后，大家就忽然觉得这个政府怎么可以去找小孩子？小孩子一个七八岁，在家里只是想要做点好事，甚至有的人他卖柠檬水是想把钱捐给公益的，不是赚钱的。他说像这种这么好的事，怎么政府怎么可以取缔他们，还罚钱？说后来在2018-19的时候呢，有一个厂商，他呢说所有的孩子，如果你收到罚款的时候呢，我们公司帮你出。
哇！
那这就引起了所有同情这些孩子的人呢，推动立法。所以我们目前加州跟纽约是全美国总共15个州可以准许小孩子没有任何营业执照在家里门口，只能在家里门口贩卖这些柠檬水或自己弄的小饼干，而且不用缴税。那所以我的意思说，不是每个州都是，可是因为刚刚我们的听众是洛杉矶跟纽约嘛，所以我今天特别讲，其实像内华达州、犹他州、 Colorado 就是某一些州，还有德州，所以你会觉得说诶很不错，我们纽约跟加州是其中这15个州里面，包括 Connecticut、 Rhode Island， 但是有很多很多州在这里还是违法的，是不可以做的。所以呢，一直到今年2024年，这个还是在推动立法，希望全美国的50个州都愿意让孩子可以这么做，所以目前只有15个州可以。那我刚刚提到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身为父母看着孩子好像学习在买卖过程中，包括你要做预算，花多少钱去买原料，到多少卖完之后到底你有没有赔本，然后到时候你这个赚到的钱跟你的时间，更重要是你怎么去卖。你知道有时候害羞的小孩是没有办法叫卖的。我印象很深刻，我有一次走过去，那个妈妈就都不讲话，就硬要那个小孩子告诉我多少钱怎么卖。那小孩就一直看着妈妈，可后来他终于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你刚刚提到的是让孩子不是说为了赚钱，而是踏出那个害羞的第一步，怎么样跟一个陌生人提出他为什么卖这个，这要干嘛，多少钱，然后之后怎样怎样，他解释个一个他的自己的好笑，为什么做这件事，我觉得很不容易耶。你说美国孩子，然后而且他坐一下午，然后就坐在他的那个 driveway 前面，就是他家门口，然后经过的他就挥挥，比如国旗啊，挥挥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好，我自己觉得很好。我觉得说哦，让孩子学会怎么样跟，不只是互动，还有就是学会怎么去管理这个东西。他坐在那边3-4个小时，怎么样打发自己的时间？因为客人不是一直都来的啊，你可能等一个小时就两台车经过，因为你家可能不是一个，比如说，除非你家那边交通非常发达，门口都是车，不然在美国的一般的民间的住宅，车不会每分钟那么多啊。所以你要怎么样排遣你的时间？怎么等待？然后怎么样呼群引伴？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自立的一个训练。
是好，那你讲完了这些规则，这个因为就是暑假马上就是已经开始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住宅区如果去哪里的时候，一定会看到这些卖这个柠檬水的一些小小的这个摊子哦。那你有两个孩子，他们小时候你让他们怎么样体验我们的真实社会？他们有没有去打工？
他们应该算说要卖那个 Girl Scout Cookie。
Okay.
因为我女友参加女童子军、
okay.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第一次他们要去摆摊，然后我们还去申请、因为我们想在那个人多的地方，就跑到附近的一个 supermarket 超市门口、那你要先跟那个店经理讲好说几点到几点你要站在哪个 corner， 不要影响到他们的生意，
对，
你不可以进去里面，你要在外面，对不对、所以这个都要先讲好、然后过去之后呢，我们这群妈妈摆好之后，我们又要站远远的，因为我们要让孩子自己做，可是他们才7-8岁，你知道吗？所以然后就每个人都很别扭，看人家过来，然后每个人就好像害羞的笑了一下，然后但后来我发现一个东西，就是 我们给他一个奖励，如果你今天跟多少人讲话，我就给你多少个星星。然后呢，那个贴纸完了之后，最后我们再给他一个好像一个奖，不能说奖牌，是一个徽章。
嗯，
那小孩子为了收集那个徽章呢，他们会想办法迈出第一步。那有了第一步，第二步就非常容易了。
嗯，
然后因为我发现说，第一年卖的时候，哇，真的是。我都替他感到难为情，因为他都不敢问。可是等到第二年，等到他小学三年级、四年级，那时候就不一样了。
嗯、
他甚至知道去年跟他买做饼干的是谁，他很快就去跟他说：“我今年会卖，你要跟我买哦。”
哦，
所以我发现这个到四年级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有趣。你从他们一年级、二年级一直看到四年级，女童子军在美国这个非常的。应该是很流行啊、哦。那男生就不太一样，男生做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我只能说，就是说我家小孩是有做过的。然后呢，我也让他们想办法去做义卖，包括我自己在非营利组织的时候，我让我的孩子初中生、高中生来帮我卖那个彩券。
嗯，
其实彩券可以抽奖嘛，那彩券的钱是公益的。一开始他们也是讲不出口，拿着彩券，然后看着这群大人，就我知道要点一下，我说：“哎，我女儿有话给你们说。”然后强迫他说话，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这么多年啦，我自己一直很希望鼓励孩子怎么样主动跟大人交谈，然后做成生意，你会很有成就感的。所以我发现你做第一年、第二年就会想要做更多。
是，这个就是我们美国的文化，希望小孩在这个 summer 的时候，在暑假的时候，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或者是不管你有什么事情，都应该要学习这个真实社会的这些经验哦。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在台湾或者是在中国，你知道在台湾，你突然之间你在你家门口摆了一个卖柠檬水的，人家都说你家里应该是非常的清苦，你现在你很难生存下去，所以让自己家的小孩站在门口里面要叫卖。OK， 我相信在中国的大城市，不管是上海啦、北京啦，你怎么可能让你的小孩站在门口里面卖柠檬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文化，我们的这个美国文化跟亚洲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截然不同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刚才你讲到就是说，这个小学开始站在家门口卖柠檬水，或者卖小饼干，或者妈妈去外面烤，自己在家里烤了饼干，然后拿给女儿，小学的这个女儿，可能是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他们在门口卖。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其实有些时候，你知道吗？华人家庭比较不太一样，就是说。哎呀，天老爷，你在这边浪费时间，这边半颗那个什么 cookie 也卖不出去，干脆这样吧，父母就全部买单了，是不是？反正
我是有听过这样的妈妈，真的、哦，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次我就去拿了，我们叫批发，我们去批发那个女童子军的饼干，那还要抢呢，因为某一种饼干非常受欢迎，很快就会卖完。
嗯，
所以我们还要说，我要卖那个饼干，然后那妈说对不起，那已经被人家订光了，连卖都拿不到。然后那我就发现，是谁在卖？就发现是妈妈在卖，所以她一个人就先担下了很多的，然后再让孩子，所以她女儿不见得有真正在卖，而是妈妈在帮忙。那我都跟我女儿讲说，当然我们可以帮你一点点，但是这个是你自己希望做的事，你要靠自己。那我是不太赞成父母参与太多，因为重点不是卖多少，重点是他透过每一次在跟顾客沟通的时候，他学习怎么样去 sales。 我想最近如果有看台湾新闻或者看全球这些新闻的时候，那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黄仁勋，人家也是小时候就是洗碗啊、卖东西啊，然后到现在是 对不对？那他俩讲到他的两个孩子，做过厨师啊，什么都做过。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做过越多不同工作的人，你的人生阅历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我觉得在美国，他真的有做到那个叫就是。怎么讲？职业不分贵贱，但是在亚洲，我跟你讲，职业就是有贵，就是有贱 ，OK， 这不一样，OK， 来打住一下，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细细的讨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我们美国文化崇尚让小孩哦在暑假的时候走出舒适圈去打工赚零用钱来体验人生哦。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喜欢这种方式吗？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住宅区，有很多不同族裔的小朋友，小学都会出来摆这个怎么讲，就是卖柠檬水 lemonade 的那种 stand 哦，就是那个摊子哦。那么当然父母也会一起参与哦。那么这个是很多人都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华裔的这个家长可能比较少吧。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你还记得你自己曾经打工的经验吗？就是你在这个学龄的这个阶段，就是应该讲18岁以下吧，你自己打工的经验，你觉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体验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相信很多时候在你年轻打工的这个第一次的经验哦，一般来讲都会很难忘怀哦，不知道是不是也影响你的一生呢？这个我们待会呢再来这个6:30以后，还有9:30以后纽约时间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们今天主要讨论这个 lemonade 的这个小摊贩哦。最重要的是因为很多小朋友出来摆摊的时候认为觉得说，哎呀，要不要缴税，要不要有执照。后来现在呢在加州还有在纽约现在都已经去除了，认为觉得说这是一个让小孩能够体验人生的一个好方法，所以呢现在不会要他们有什么执照的问题啦，或者是要他们缴税的问题啦，都认为小孩应该这个努力的站出来为自己呢怎么讲独立的生活以及你的这个与人交往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做最好的一个准备哦。那么好，来接下来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亚裔的这个父母，有些时候很多的家长就喜欢自己买单哦，认为觉得说啊，反正那个饼干自己可以慢慢吃掉啊，小孩还是去拉小提琴好了。你的看法呢？
我应该这样讲，当然学习的时间是很宝贵的，这我也同意。那我自己的孩子也很忙，我也看过非常忙的家长，就是永远在不停的才艺，不停的补习，然后要卖根本就没时间，所以父母就帮他做完了。那这个我不能说对跟错，因为每个家庭有自己选择的方式。但是有件事情我倒是觉得挺好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大学申请现在因为我女儿刚好今年刚申请完，现在要去上大学，他里面都会问你说你做的工作这个是有配，就是有拿钱的还是没拿钱的。那为什么他这样问呢？他就是想要知道说你在时间管理上除了念书以外，你的服务社区以外，你有没有办法还真的为了家庭提供一点贡献，比如去打工，或者是你去做某些事情是有酬劳的，所以你是等于懂得怎么样去平衡你的职业、学业跟你生活跟社区。因为未来的大学生他很希望你上大学之后是有能力时间管理的，所以这个也是我女儿在填大学申请表的时候我注意到，她一直问，她有问这个是 volunteer还是这个是 employment， 就是说这是工作经验，这个还是义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我就会发现说，哦，其实还好他有不一样的，我自己这么觉得啦。哦，那当然你每一个人在学习打工的时候是没有错，你必须要学习时间安排。像我女儿我就会发现说，诶，她要去打工的话，那就会减少今天晚上要写功课的时间，所以她必须前几天就要知道礼拜四早上要教什么，所以那因为礼拜三晚上她要去打工，那可能她礼拜二要先写完。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对时间管理最好的训练吗？她必须自己提前知道，她甚至跑去问老师说，哦，因为我有打工，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哪一天这个作业要交还是要考，你能早点告诉我吗？他可以去问的啊。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些东西都是只有当你有在有限的时间必须做这么多事的时候，他自己必须主动去做时间的安排。而且孩子第一次收到薪水的那个愉快感啊，我到现在都记得。然后他每次从现在开始呢，因为他一个小时他收30块钱，那因为他去当家教教数学，然后呢他现在就会对那个比如说很贵的东西，他觉得哎呦我教一堂课 才够我吃这个一次，类似像这样的，他开始对那个钱的价值开始有价值观了，所以他就会跟我说，那我们不要那么常去喝波霸奶茶，因为现在那一瓶一个要6块钱、7块钱，你要算一算，他教了那么辛苦，只能喝3次，类似像这样，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是只有他自己，因为开始看到钱的累积之后，他开始觉得值不值得，需不需要，然后他会开始做自己的评量，这个东西是我教不来的。
OK，
那而且另外一部分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在教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时候你碰到不同的客户，有的客户是合理的，有的客户是不合理的，或者有的客户很难教得懂，那你要怎么学习跟不同的客户达到同样的效果的时候，他会不停的去试着变换自己沟通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沟通方式是没有人可以教你的啊，这一定要自己学啊！我相信广宇，你不是从小出生就这么会讲话，对不对？这也是一路苦过来的吧？我相信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让你训练到你口才这么好，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过程。那这个东西小孩子要透过自己去适应，然后有时候可能吃了一点亏，回来才知道下次不可以这样，你的问法不一样，对不对？
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的第一次打工的机会都会给自己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像刚才你讲说，因为你是这种就是传统的这种家庭出来的，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他的都不要想，然后我这个坏孩子跑去卖运动饮料，我先讲我自己哈，我觉得我去卖运动饮料的时候，我觉得我是那种人来疯，你知道，看这么多人，我说哇，那个体育馆这么大，然后来我就知道一件事，说这个事情还是不能常做，因为太累了，你知道吗？站在那里，你知道吗？就说站在那里那个大太阳底下，虽然很多人很好玩哦，这是我跟你讲，天天这样做，我觉得做不了。所以我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爸叫我不要再去卖饮料，说好好念书的时候，我觉得我有收敛一些，你知道，我觉得我有尝试到那个人生的那种怎么讲？贫贱 ，OK， 贫贱。我觉得卖汽水应该是不能为生的，这是我的感觉。我另外有个朋友，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这个朋友是白人，然后他是博士啊，他是那个电机博士，这个薪高薪。然后我又问他，我说：“你小时候打工的时候，你有打过什么工？因为他也是有钱家里出来的小孩，我就说你爸爸妈妈有没有逼你打工？他说当然要，要不然的话你我他说他因为他一路拿奖学金，就那种很厉害的，你知道。”但是问题是说他家里还是要他去打工，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就是不能闲闲的坐在家里，你爸妈看到你觉得很碍眼。我说那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他说他很骄傲的告诉我说他是在 Target 的推铁车子的那个男生，他觉得他推那个车子，他觉得说
啊，对对对，
他在停车场，他 in charge 那整个停车场的那个 shopping car， 他说这是他高中的时候的高一吧，还高二的第一份工作。我说你觉得做了以后怎么样？他说决定还是一样，好好念书，不要啰嗦。OK，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生命当中的打工的第一个机会，都会给自己生命当就是生你的自己的职业生涯可能会有一些怎么讲，让你左边一点，对，右边一点，让你在琢磨过程当中会有一点影响力吧。你当初去当家教，后来为什么没当老师？
其实你知道吗？当家教之后，让我了解到，其实辛苦的不是孩子，是跟父母。因为我发现父母每天都一直问我说：“那你这样教完之后，小孩是不是就会考 A 或者考100分？”那我忽然发现，不管我教再好，孩子能不能考100分，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尤其是万一他的老师出了很刁钻的题目，我们没有复习到，或者小孩子粗心了，所以那告诉我发现，我自己决定说，我不想做那个我不能控制的事情。就是说我教他教的再好，但是我不能控制考题，我也不能控制他考试的临场反应。所以后来我发现说，我不想要花，应该这样讲啦，我还是做了一阵子，但是后来我告诉我自己，我比较喜欢一次可以影响比较多人，我不想只影响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就去做公共政策，我觉得这样我可以影响很多人。但是就像我看我家小孩，我也觉得说，他因为做了这个他的工作之后，他开始会思考，怎么样去对待客户？比如说，因为他去教跳舞，因为我女儿喜欢跳舞，他就去开了，人家缺老师，他就去代课3次，然后他懂得怎么样跟客户互动之后，居然有人会希望给他一对一上课，你就要懂得怎么样做情商
跟学生
管理，然后怎么样让你的客户变成回头客。那这个东西都是要 有好的这个所谓的情商，怎么样跟客户沟通。反正我讲句实话，卖东西很辛苦，但是卖完之后你就会觉得你还想不想做同样事，如果不想就好好念书去干嘛做别的事，或者是劳力很辛苦，那你就会算算说，哇，我这么辛苦才赚这么一点点，那我就少花一点。反正它会让你对金钱的价值观跟时间的管理，你开始珍惜自己应该有的时间，然后你会选择说，那什么样是最值得我发挥我更多时间的。但是还是一句话啦，父母只能引导，你也不能强迫孩子。如果他就是不适合做生意，但他很适合做别的，还是有别的方法可以做打工，来打工各式各样的，你可以不用见客户的也是可以打工。我一个朋友很好玩，他真的就是把东西带回家，我们以前说的那个手工又艺品，他真的就在家里叫小，他说你那么爱看这个 video game 又看 YouTube， 那你就边看边做，起码你不会只是不用就是傻傻在那边看电视或 YouTube。
他把家里弄成血汗工厂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那天我们在开玩笑说，因为毕业期间会有很多要做花啊，做很多什么，
对对对，
其实你可以叫小孩做啊，然后这些东西还可以出去义卖啊，然后还可以帮学校这个筹款啊。
OK，
所以也不是为了自己，其实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赚钱的目的应该是要增进社会的和谐。所以其实小孩子不管是七岁、八岁、十岁，绝大多数我们不是以金钱来衡量他，而是因为他的社区服务，
okay.
还有他的社会公益，然后赚的钱是对社会有益的，而不是只是进了他的口袋。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让这个大家先听一下广告，我们待会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想了解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个我们美国文化是崇尚让小孩子哦，在暑假的时候要走出舒适圈，要打工赚一点零用钱来体验人生。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很认同这种文化，还是你认为觉得说还是一样吧，先把书念好，这些小钱别赚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什么样的意见，以及我们美国是移民的国家，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从四面八方移民到这个新的国家来。那么你自己有什么样打工的经验呢？这些打工的经验是不是影响你的一生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一起分享大家的这个生活经历吧。那么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美国文化是崇尚让小孩在暑假要走出舒适圈去打工赚点零用钱来体验人生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认同这种文化吗？我讲的这个小孩在暑假要走出舒适圈，是像小学生在家门口摆着一个柠檬水的小摊贩哦，这个应该不是叫小摊贩，应该讲说他就在那里卖柠檬水，那么让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接触到买卖，让他体验人生。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同时也在暑假的时候，你会慢慢的看到很多的中学生，他们会在这个超级市场的门口卖很多的饼干或者是糖果，可能是要救助哪些人，或者是说有其他们各式各样的一些这个捐赠的目的，但是都是要走出来要卖的，要获得实质帮助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美国这种文化你自己觉得你认同吗？你还是觉得很累？以及这个在每一个人都年轻过，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年轻的时候在18岁以前有没有打过工，这些经验给你人生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群燕在年轻的时候当过家教，我在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卖过汽水，所以这个群燕后来没当老师，我也没当 sales，OK，okay？ 所以不知道大家这个在年轻的时候自己的打工经验是什么，是不是影响的你的一生，以及现在我们在美国，他崇尚让小孩子在家门口可以卖个柠檬水，你觉得呢？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你好，我觉得要支持小孩子走 走出第一道关卡的。
Okay.
因为这样的小孩子不会害羞了。
OK， 所以你支持这样的文化？嗯，
我那个小孩子14、15岁时候问我爸爸有没有我出去打工没有的打，才14、15岁。
嗯，
他问我有没有工作给他做，我说你，我有工作，但是呢，不要技术活去餐馆洗碗，先洗起来。
Okay,
我那个工钱交给的。
OK， 所以你是开餐馆，所以小时候就是小孩小时候，你说没关系，想打工先洗碗开始。虽然他是老板的儿子，不行，先洗碗，然后一样照付钱。哇，没有让他成为那个叫做什么富二代。好爸爸，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我是在美国读的高中，
嗯，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高中11年级的暑假，
嗯，
就当时我17岁，在麦当劳打工，
okay.
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非常喜欢，
okay.
而且呢，自己花自己挣的钱真爽，感觉真爽。
okay. 但是后来没有加入麦当劳这个行业吗？
没有，因为我有我自己的这个发展目标，这个开餐馆不是我的这个职业生涯安排。
OK，
我有我的发展目标。
OK，
但是这个打工呢，我建议呢，这个中学时大学之前什么工作都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只要能够找到。大学以后的话呢，尽量找一些呢，尤其是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尽量找一些跟自己工作这个内容相关的。
是，来，18岁成年了哈，爱干嘛干嘛。我们讲的是18岁之前，就像你在高中的时候，你说麦当劳太喜欢了，自己赚钱自己花，好棒哦。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哎，没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广军好。
嘿，哎，
我觉得这个传统非常好，美国这个传统很好，
okay.
我很喜欢。其实我在中国大陆，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嗯，
我小学5年级已经在路边摆摊卖菜籽。
卖什么？
我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叫菜籽。
我不知道，再解释一下。
各种蔬菜的种子，卖给农民，赚了一辆脚踏车的钱。然后我上高中3年级，高中最后一年，
嗯，
我考完高考马上就去，做了一个路边的小摊贩，
嗯，
卖衣服、卖鞋帽，这种东西就背着用脚踏车运着到处去跑市场去卖，然后卖到一直我收到了大学的通知书，
嗯，
我还卖
，OK，
最后在临上学之前才把那个。差不多手头的正货给卖完了，我没有再进货，
okay.
我才去念的大学。
我
又把学费的一部分给赚到了。
哎，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我觉得这两段经历啊，虽然重点不在赚多少钱，是一种人生的历练啊、
嗯。
我可以从一个学生比较内向的学生学到了很多跟人打交道、杀价讲价的那种技巧。
嗯，
就是说。从进入社会的一种历练吧、
okay.
受益匪浅，一生受益。
我
很希望我的小孩以后也能有这个经验。
我想请问一下，你后来的职业有没有去卖种子跟卖衣服？
没有，从来没有。我之后我毕业之后我继续当老师，然后我从政了一段时间。但是我去当小贩的经历呢，对我以后不管做哪一种工作，我都觉得。十分有裨益，
okay,
十分有益。
OK， 自己当小贩的经验，哇，这个讲的挺传神的，当小贩的经验。OK， 行，谢谢你哈，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喽。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Hello， 港英你好，我也分享一下。
好啊。
OK， 我小孩那个 high school 的时候啊，我刚好我在开了一家外卖餐馆呐。那么的小孩都跑到那个麦当劳里面去打工，
跑到
那时候好像只有7块2毛钱一个澳元嘛，他妈妈说你到店里面帮我的忙嘛，我给你10块钱，他说我不要，他妈说为什么，他说我不想跟你吵架，他说
OK
我就分享这个了 OK
OK。 那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打过工，就是我在讲18岁以下哦，18岁以上成人不算了，18岁以下你有打过工吗？
我啊，
对呀、
啊，我这个是老头子，那个是在中国香港的时候，那都是打工啊。我学的是我小孩子。
对啊，小孩子没有打工经验吗？也有吧，你自己。Hello，
没有，那个小孩子哪没有工打的，在中国哪有工打的？没有。
Okay, 好，了解。所以环境不一样，这个完全大家的生活面向也不太一样。好，来，我想还是一样，我们讨论得到的就是我们美国文化现在就是在暑假期间，希望小学生可以在家门口摆一个这个 lemonade 的一个摊子，然后呢，你可以接触人，也可以赚一点钱，然后要体会。这个人生或者是社会经验吧，从小开始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来，继续接电话吧。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Hello，
喂，
是你，请讲。
喂，
是你，请讲。
是广明吗？
嘿，是我，请讲好吗？
好，我觉得这个打工这个想法太好了。
嗯，
对啊。我很赞成啊。
OK， 你以前有什么打工的经验吗？在18岁以前？
我13岁从台湾移民来美国，15岁第一份工作是在 Panda Express。
哦、oh,，OK，
对，那时候我妈妈那时候蛮鼓励我去打工的。
嗯哼，
对，然后因为15岁那时候我还要去学校拿 permit， 因为我还没有18岁吧。
对，
哎，我要 permit， 然后限制说我的 GPA 不能低于3.0以下。然后每个礼拜最多只能打20小时的工，
呵呵，
对，那时候在1990年时代吧，所以我那时候我爸爸妈妈父母不那时候英文也不好啊，所以我还要自己去骑脚踏车去那些 school 的 district 拿那些资料，
哇哦，
那个拿 Panda 的那个经理才愿意请我，
那哈，
对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因为我从高中大学在那边读书，
嗯，
毕业之后，我觉得我那时候打工的学的东西比这个东西都还多，
哦，
就得到，对，
哦 ，OK， 所以你刚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在1990年的时候，你的 GPA 就是你的学业成绩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你才能去打工。你如果学习就是你成绩很烂，根本不可能没有机会去打工，对吧？
那时候学校是这样管理，没有说他也怕说你影响到学业吧。
但是我
打工并没有影响到我的成绩啊。
嗯
啊，对，我都还是有保持在3.0以上。
哇哦，
对
，OK。
所以那我现在有小孩了，我现在一个小孩10岁，一个小孩7岁。
嗯，
那我现在我看法了，现在 AI 时代，
嗯，
很多你现在学书上学的资料呢，你知道说 Hey Siri， Hey 什么 Google，
对，
马上答案都给你了，就是很多东西你在学校学的东西，根本现在。问个 Google， 问个 Siri， 马上就给你答案了。我觉得学那些东西有时候反而我觉得好像蛮没有那么重要了。
Okay.
我反而觉得说，所以现在我对小孩子的教育是说，先学会做人， okay. 学会做事，知识最后，因为知识现在取得太容易了，都数位化了。
OK， 所以这个暑假怎么样？要不要让小孩在家门口摆一个摊子卖 lemonade？
我会鼓励我小孩去，对，
okay.
我会鼓励。
好，谢谢你告诉我们你的这当年小时候你自己的人生经验，功课要好才有打工的机会，功课不好免谈。OK， 好，谢谢你哈。来，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继续接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呀，我觉得这小孩打工要有点意义，不是去餐馆，这服务就是很好的。
那 lemonade 你觉得意义在哪里？
像我的儿子，他就是那个修车厂，
嗯，
就是 dealer 那里去学的，换轮胎啊，换机油啊，
几岁？
这些一辈子都可以用。
几岁？
像我呢，好，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去 Coca-Cola
实习。
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十八岁以后那个叫成人教育，在美国的 standard 哈，成人教育，你该干嘛就干嘛，你意思就是说，你决定你的人生，你去哪里打工都已经 doesn't matter 了 ，your life your decision。我的意思是说，十八岁以下，你小孩去学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后来对他的人生有什么帮助呢？
而且对啊，他所有我们家的车全部由他修啊，是不是？这就省了不小多少钱时间了。到 dealer 那里被骗得一塌糊涂。
你
自己懂的话，
你这是怎么？你是告诉大家说养儿防老吗？每一个人都要把儿子，就是暑假的时候，不管他要不要念大学，先送到那个修车厂，先去学修车。这样子的话，以后家里所有的车子全部都免费了。
哎、对啊
，Oh my God！
呀，美国就是汽车天下嘛，所以你这是不是一生的本领嘛？
大哥，现在车子，我告诉你，您儿子当年学的恐怕不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是换轮胎，这些都小事，每个人都会。OK， 什么换机油？现在是电车的行业，如果要换车子那种电车的大电瓶的话，我觉得那个都非常困难。可能你的小孩如果现在长大了，可能还要再去学新技术，因为车子已经到了一个完完全全就是一个 big jump， 它的 advance 的这个 technology 已经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挑战很多呢，好不好？谢谢你啦。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美国文化，现在希望在暑假的时候让小孩都去体验一下这个打工的机会啊。比如说在家门口先要摆一个柠檬水的这个摊子来赚一点钱，或者是到超级市场门口去卖饼干。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来谈一谈这个美国文化，我们自己都有什么样的体验呢？好，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哦，还有很多朋友在节目线上，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Hello。
你好，你好。我到美国是15岁哈，我实力一边读 high school 一边上班，半工半读，在 supermarket，圣达安娜那边，叫做 Tiffany Mart。那个工作呢，就是 box girl， 就是把食物装在袋里面，非常简单。然后出去外面收收车啊。因为来美国真的一分钱都没有，要努力，那是我第一份工作，反正就是也是人生学习吧，也可以跟很多客户沟通，然后慢慢我就升到 cashier。
哎呦，
对，因为反正那边的 supervisor 他觉得我也很努力，所以就慢慢做到 cashier， 做到 cashier 就比较困难了。
那年你几岁？
要学很多那个produce 的 code，
对呀，
一百样，那个就不要让另当别论。但是我觉得小孩哦，他能够半工半读是好处的，因为他人生的经验要接触很多人，他上班也好，在职场也好，去出去社会也好，他都要交流的。
是。
所以呢，他这样他有一点胆量。
我了解啊，我现在讲的是小学生哈，在门口家门口摆一个 lemonade， 就是柠檬水的摊子，你觉得呢？
我一个朋友就是他的小孩很小，他的孙，只有3岁5岁
哦，
他就也训练他们要去就是学口才吧。
OK，
不要怕陌生人，因为美国文化就是这样。
是 OK，好。好，谢谢你，谢谢你。节目时间的关系，好不好？我再接最后一位啦。OK， 差不多了，没时间了。来，我们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黄群彦，和大家做这个新闻分析哦。哇，听了很多朋友不同的人生经验哦，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做个总结吧。
我觉得很棒，因为基本上每个打进来的人都是很鼓励的。当然啦，有的人可能觉得要比较有效率的打工，顺便一技之长，然后还可以为全家人终身服务。这个是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有点困难。比如说我的女儿，我想她永远不愿意去做某一方面的东西。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刚刚有一个听众特别讲到，不要本末倒置，就是你学生的最重要还是要学习课业。我们没有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是你学生本分要做到好。那怎么样时间管理，确保你学业工作跟生活跟打工，甚至你在这面对工作上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疏解，你怎么样得到家长的一些应该说引导哦，因为你进入社会的人际关系就比较复杂。那当然了，我们在门口卖个小摊之后，你自己卖完没卖完就回家喝掉而已，可是如果你踏入职场麦当劳，那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还是一句话，我觉得大家100%大家都是鼓励的，因为人生第一份工作会让你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不管你未来是不是重返那份职业，它会给你有很大的启发。就像广瑜啦，我啦，我们每个人都如此。所以我希望暑假的时候，大家还是鼓励让孩子学习一些除了课业以外的事情，然后分享这个经验，这个会让你未来在想做下一件事的时候有更多的考量。总之一句话，我觉得在美国这个社会就是希望孩子多方面的接触，不是只是个书呆子。然后而且现在所有的学校也要求孩子怎么样对社会是有帮助的，成为社上有用的人。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希望大家也孙子也可以啊，45岁也可以开始了。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黄群燕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
谢谢。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了，我们下礼拜一再会，拜拜。